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所谓的顿悟是一个伟大的词语，我们了解这个美妙时刻的各种滋味。约瑟就是在这一美妙时刻揭开谜底，我们最终明白过来。这次您将听到圣经其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美妙时刻。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看到约瑟生命中一个里程碑，那刻他终于向多年前出卖他的哥哥们揭露自己的身份，令他们大感震惊。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我是约瑟》这个题目。
今天的信息是圣经故事当中最令人兴奋的其中一个，充分地表现出了主角约瑟的伟大之处。为什么大家都认为约瑟如此伟大呢？因为约瑟对于神的信心才使他伟大。这份信心表现出对别人的宽宏大量，以及面对困难时的高尚情操。坚强信念会带给人美好的态度。当同时拥有这两个要素的时候，人生的任何困难就会变成挑战，再没有理由去逃避了。我们将会看到约瑟他展现出这份伟大，他能够忍受别人的轻蔑而不怨恨，也没有苦读，并且通过了这场考验，变为光彩的传奇。我要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四十四章，创世纪第四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继续来研读这个故事。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用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哪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然后呢，就是第十八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 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之后我们翻到第45章的第一节，约瑟站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我们继续的研读约瑟的生平，同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首先，听众朋友们的圣经自自然然的就翻到了创世纪最后的部分。其次呢，有人会开始怀疑对约瑟这个人的描述还可以说多少。威尔斯比在他的一本新书《请听巨人的心声》当中，透过了一系列的信息来论述讲道的事工。他必须提醒讲道者一些危险的小处啊，小的地方。他说啊，如果你尝试过分的讲论某一个主题，那么会众就必然疲惫不堪。因此呢，你们需要警惕。我可是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呢，确实认为啊，仍然有一些地方还没有提到，而这些信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约瑟他的生命历程，从中学习并且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我们今天总算真的来到了这个伟人故事的高潮。为什么大家认为约瑟是那么的伟大呢？圣经交代约瑟他的生平比创世纪当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要多，包括亚伯拉罕。为什么呢？为什么记载约瑟生平的内容比任何一个人物的记载还要多？除了像大卫、摩西和少数几个人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因素使得约瑟如此伟大呢？约瑟他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他从来没有在水面上行走，没有行过任何的奇迹。约瑟的境遇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神圣的不可触摸的圣人。他的头上没有光环，并不神秘，他不是什么绝顶聪明。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提过他出色优秀，好像但以理是那样出色的人物。他真的没有发表过什么震惊世人的大预言，也从来没有写过圣经的经文。有什么东西让约瑟这么的伟大呢？让我告诉各位，原因不会令人太兴奋的，那就是由于约瑟他的态度。他最出类拔萃的特质就是面对困难时候的态度。美国一个作家艾哈伯他曾经写道，他说，证明一个伟人的终极要件 在于那个人是不是能够忍受别人的轻蔑，而心中没有丝毫的怨恨。约瑟伟大生命的特质通过了最后的考验，他的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似乎都在忍受别人的轻蔑，但是他心中并没有怨恨。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4章这个故事。事实上，马丁路德对于整章的记载都感到困惑，他这么问道：圣灵为什么花时间用34节长度的经文来记录这么琐碎的事情呢？为什么呢？我们会发现，人在生活的琐碎当中，待人处事的态度最受到考验。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什么精彩的片段，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单调、普通、平凡和一般人的生活。但是约瑟看到自己的弟兄们也有从神而来的态度，那就是积极的信靠神，并且积极的回应他人。他在第44章当中看到了约瑟，他设了一个陷阱给他的哥哥们，更好的形容词那就是试验啊，试验。他把非常重要的银杯放进了便雅悯的布袋里面。我怀疑约瑟是不是曾经用过那只银杯来占卜哈，但经文说他占卜过一次，又说杯子可以用作这个用途。但重点是，这是一个对约瑟有特殊意义的银杯，而约瑟把它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便雅悯就是这12兄弟当中最年轻的。这一班兄弟们出了城，却被约瑟的家宰给截停下来，并且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对我们的主人以恶报善，偷走他的财物呢？我们恩待你们，给你们食物吃，又款待你们，你们怎能偷走他的财物，做这等卑鄙的行为呢？你们怎能偷走不属于你们的银杯呢？这一班兄弟就回答说了：我们没有偷走他的财物啊，布袋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偷来的东西啊，这些全都是你们给的东西，我们来了买粮食，带走的都是谷物，我们已经启程回去迦南的家乡了。如果你能够在袋子里面找到任何的东西，我们就一生为你们做牛做马，你还可以处死那个犯窃盗罪的人。他们非常确定自己没有偷过任何东西，他们极力的澄清，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约瑟的家仆便开始搜寻了。好，我们看到第11节哈。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你瞧，他们由最年长的开始搜寻，一个个的搜寻下去，一直到最小的一个，终于啊，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找到了杯子。他们全部都惊呆了，非常震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偷杯子啊，却突然发生人赃俱获的事情。结果兄弟们就被带回到城里了。我们看第13节哈，他们撕裂衣服，简直就没有办法相信眼前的事情。他们回到埃及，除了那位首相，还有一个旁观者啊。犹大就在第16节说了：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现在留意他说什么哈，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你看，这就是考验的原因了，也就是银杯会在袋子里面出现的原因了。约瑟想要看一看哥哥们是不是开始让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即使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不幸的，或许是会带来死亡的。约瑟他想看一看哥哥们是不是清楚地仰望神。他从犹大的话里面知道了，他听到犹大在供词当中说了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罪宣言啊。他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既然人赃俱获，实在是有罪了，我们的罪孽已经被发现。犹大他所指的其实是20年前的事情，他所指的就是当年趁机加害他们的弟弟约瑟，并且将他卖为奴隶的事情。 犹大意识到自己如果不为当年的事情给忏悔来认罪，神是不会坐视不理的。所以犹大他就说，我们错了，神已经知道了，银杯在这里，我们将成为你的奴隶。我们看第十七节，十七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约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第二个试验哈。大家还记得今天谈论的两个试验吗？第一个是与神相关的试验，让我们来看看这班人有没有让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主。为什么呢？有了，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哈，神已经查出来了。至于与人相关的测验又如何呢？我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现在就将便雅悯关起来，像我20年前的处境一样，我会对一班兄弟们说，你们都可以自由回家，但我要扣留便雅悯。我要看看哥哥们是不是会为便雅悯来求情，20年前他们没有为我求情，我要看看他们经过这些年来经历过饥荒的无情打击之后，内心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好了，你们都可以回到你们父亲身边，但是呢，我要扣留便雅悯。接着从第18节到这一章的结尾为止哈，套用德国老学者勒波德他的话，他说，这场演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是无可评比。作为便雅悯其中的一位哥哥犹大，出乎意料地站了出来。犹大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便雅悯站出来说话了。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一点，我想要你们看一看说这番话的人。20年前曾经说，杀了约瑟吧，将他丢进这口井里面，从此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就将他解决吧。我希望你们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的犹大，他完全的改变了。当便雅悯必须要被羁押在埃及，其余的人则可以返回迦南的时候，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番话。18节后面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或者我换一个字眼哈，这样你们就不会对这个主这个字混淆了，分不清是在说神或者是指人的称呼。19节，长官曾经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长官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们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长官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们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因此我们回家告知父亲此事，他不赞同这个想法。我们看第26节，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个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你看，犹大他正在为弟弟便雅悯来恳求，也为他的父亲雅各来恳求。让我补充一下哈，犹大他在20年前对他父亲的感受是漠不关心啊，他的父亲深深的爱约瑟，所以当他们知道父亲会担心约瑟的安危的时候，他们便想出了对策，拿回来一件染满了血的衣服，让父亲看到血就会说，是野兽杀了约瑟。 既然没有人看到他们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晓了。这种行为对他们父亲是多么的残酷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大卫却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对待父亲，我们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这对他们将会是十分残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第三十节他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当老年得子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的。父子的生命是非常亲密的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父亲见没有了童子他就必死啊，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们再看第三十三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犹大展现出高尚的牺牲的态度。犹大对这位长官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这位长官是他的弟弟约瑟，不知道他是仍然活着的约瑟。犹大他没有讨价还价，真的，犹大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他只是在告诉这位长官说，您看吧，我实在不能对父亲这么做，神已经在我心中动工了，我在生活当中看到他的恩手，也在父亲的生命当中看到他的恩典，千万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了，就让我自己来代替我弟弟吧，让便雅悯回去吧，否则这种罪恶会要了我父亲的老命啊。这些哥哥们现在变成什么模样的人吗？他们的生命改变了，现在就是这种模样，这样的转变在从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约瑟他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当你们阅读第四十五章的时候，就会看到犹大脱下面具透露秘密，他们通过了试验，他们已经开始有正直的心，已经悔改了。约瑟到此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所以我们在四十五章的前面四节就看到约瑟他表明他自己的身份。我们这边来看这段经文，因为它是真正的高潮，我们等待这个高潮已经很久了，不是吗？我们现在就看创世纪的四十五章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表示所有埃及人都离开了，所有法庭里面的仆人都轻轻地走了，只有那十一个兄弟们仍然站在约瑟的面前战斗，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约瑟他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感了。我们看到十二节，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节经文回溯到原文的意思，似乎在表达约瑟当时的情绪开始失控了，他崩溃了，痛哭流泪。约瑟接着就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他现在是用希伯来说话了。他的兄弟回应说，什么 你说什么？我是约瑟。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各位听众朋友们，让我说的委婉一些，这个意味着他们开始颤抖了，他们很害怕，他们失魂落魄的，没有办法相信他们自己的耳朵。事实上有人可能会怀疑质疑说，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测试啊，还是另外一个陷阱啊？现在我建议你们第四节的解释，因为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想法，所以我得要小心的处理，但是我确实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性很大。约瑟告诉他们说，我是约瑟，他们在他的面前颤抖，他于是说，请你们进前来，如果只有他们，为什么需要走进去呢？
是感人的家庭重聚。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我是约瑟。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我是约瑟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我是约瑟》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